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传那篇信息中，我记得很清楚，你们给他们吃吧，是这篇信息，就是五饼二鱼，耶稣跟门徒讲的话。他把摩西120年分成三个阶段，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第一个40年在皇宫，用两个字来代表我能；第二个40年在旷野，用三个字来代表我不能。到了最后40年，从80岁到120岁，也是用两字来代表神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我能进到我不能。但是感谢主，主没有让我们80岁就离开世界，他给我们有最后的40年来服侍他，去经历，去见证神能。就是摩西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幅图画。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是，在他一生的起起伏伏的里面，有一段的时间他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民数记，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面的民数记，民数记第11章，我们从1节读到17节。民数记，我刚刚这几天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礼拜堂后面就贴了请关掉手机，我想以后应该改一改啊。那关掉手机就没有圣经好看，因为很多圣经都在手机里面，所以可能你应该把它改成，把它变成请将手机变成静音啊，或者震动啊，这样哈。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要看 iPad， 要看电话。好，回来读，请大家看你的手机。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请注意哈，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上帝用火做他的工作，用火来显明他对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情绪，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他被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你看这三节圣经一直强调的是什么？一直强调的就是那个火，强调这个火。好，第4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想到过去的事情，这些闲杂人，这些以色列人哭号，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想到过去。第6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在 NIV 翻译成 But now we have lost our appetite， 说现在我们一点胃口都没有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用磨来推，或用等等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就讲到玛拿。第10节，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呼号，他是第1节到第3节的那个恶语和怨言，他听到4节到9节那个呼号，他也听到了。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怎么样？不喜悦。摩西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时候环境给他带来的压力。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你看啊，他跟神说，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坏，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什么意思呢？我岂是他们的母亲呢？怀胎是母亲嘛，请注意哈。然后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什么养育之父？你竟然把这些百姓交在我身上，让我做他们的干爸爸、干妈妈，做他们的父母，直报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求你，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前面说苦待，这里说苦情。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了70个人来，等等等等，就叫他把责任教他怎么样能够分给旁边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到底给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提醒？第一个，我发现摩西做了一个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健忘症。他忘记了过去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只看见现在发生在他周遭的事情，压力太大了。他说，我求死，你马上立刻把我杀了吧，完全把过去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完全一笔勾销。他讲到火，对不对？他讲到火，对不对？他在这里上帝拿火，难道他没有想到，在出埃及记，他在80岁的时候，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大异象。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那个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这个是让摩西决定出来全世界侍奉主，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这是摩西决定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几十年的职业放下，开始来带着这些60万的乌合之众往前走的一个开始。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的这个大异象，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里面所说的这件事情，说我当做什么，后来他跟亚基帕王说什么，故此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什么异象。在这异象这两字，如果大家有趣的话，在圣经里面去看啊，新约出现了18次，这个异象，中文啊，异象 vision 这个字，或者叫做愿景啊，我们在台湾把它翻成愿景，18次异象，18次去哪里找？启示录一定有，对不对？所以你去启示录找，找到4次，然后你把启示录放下，从第一卷马太福音一直看到最后启示录之前，一共还有几次呢？还有14次，都在哪里？我一直到现在不懂啊，为什么马太不用？为什么马可不用？为什么约翰那么重要的一个使徒不用？为什么保罗都没有用？保罗用是用在哪里？用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里面。4次在启示录，2次在路加福音，其他12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哦，我觉得很有趣，使徒行传是什么？是记载教会发展的一段的历史，对不对？所以在历史的发展当中，是用什么，上帝用什么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12次这个异象这两个字，异象这两个中文在使徒行传里面，这异象是很重要的。今天因着那个异象，我不违背他，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面对死的威胁，我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亚基帕王你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这是个大异象，因为那个荆棘被火烧而没有被烧毁，那荆棘代表什么呢？我个人的领受是代表两个意思，一个是以色列百姓，一个是摩西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在水深火热的当中是被火烧的，但是耶和华神让让摩西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被火烧没有烧毁，上帝保守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我们可能今天就在火烧的当中，但是我们不会被烧毁，这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应该像约拿，不应该像以利亚，不应该像摩西求死，但是我们软弱就是软弱，才能健忘，我们忘记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意象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意象带着我们，意象催促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这几天唱的几次，我们从非洲来的弟兄姊妹还唱了一首《宣教的中国》。我今天林和成在这里，我要问他那个作者，我说我不懂啊，你写这首诗歌啊，这个逻辑上有一点我不搞不清楚。你前面讲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起沉睡的中国；后面带着意象向前走，看见宣教的中国。他把使命放在意象的前面，有没有？我不晓得啊，每一次这歌我们唱，我们已经唱的很多很多，唱的我现在都有点不敢唱，也不愿意唱，因为我们再唱的话，我们只是会唱宣教的中国，我们中国永远不是个宣教的中国。讲一句比较粗俗的话，台湾人说，青蛙已经操身体啊，或者球。很多时候我们在唱这些诗歌，唱的耳熟能详，我们没有好好去想里面的意义。你看林和成，我不知道林和成弟兄为什么他先讲到使命，然后再讲意象，不是使命不是从意象来的吗？不是先有 vision 然后有 mission 吗？怎么会先有 mission 再来 vision 呢？我不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 vision 是很重要，有18次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很重要的一个背后的动力。没有意象，圣经告诉我们说，名就什么？这话我都不太敢讲啊，因为常常我挨骂，就是被人家骂放肆，真的常常被人家骂，对不对？说你这人讲话没大没小，你这讲话一点声一点这个环境都没有上，就骂我放肆。圣经上是这样讲，没有意象名就什么放肆，小字说什么灭亡。 No vision people perish， 就灭亡。这个很严重啊，这两种翻译说出两种现象，一个现象是讲到教会里面，一种现象讲到教会外面。教会里面我们用放肆 来用，教会外面我们用灭亡来用，对不对？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因为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放肆。今天教会乱，没有意象。今天外面的人一直到现在灭亡还没有得救，因为没有意象。所以意象是很重要。所以对保罗来讲，对摩西来讲，他在那里看见那个火，应该让他马上联想到印象深刻的那个，他圣经里面说大意象，我要过去看这大意象，还不是单单意象吗？你看出埃及记那里说他要去看那个大意象，应该是很大的准备。我真是怕我们侍奉主慢慢侍奉变成事业化，变成一个 career。 很多时候我在想，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又你说我来传道是为了要找一个职业，绝对有这回事。我想到50年前，如果我找职业，我绝对不会来做传道。所以有人提醒我，你不要把侍奉主把它职业化，这个对我来讲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后来他讲一句话给我压力，但不要把侍奉主事业化，这是你的事业，这是你的帝国，这是你的地盘，这是你的所做的一个范围。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人面前不要把侍奉事业化，变成我的career， 变成我的 empire， 我的帝国。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的。连彼得在耶稣面前3次被考试，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3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每一次把托付给彼得的时候，他都提醒他不要忘记这个羊不是你的羊，连小羊都不是彼得。第一次 当彼得回答了以后，耶稣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连小羊都是我的，都是主的。我们今天竟然敢把主的羊说啊，那个小鬼在那边开始偷了我的羊，有没有？我相信偷羊的。我觉得这些比方都很可怕。我听到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异端是什么？有个牧师他站起来说：“我是牧人，你们都是羊，只有羊生羊，哪里有牧人生羊？对，布道是你们去布道，我只要教你们怎么生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布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用许许多多巧妙的话，你说来为自己找一个阶梯下，我们有很多巧妙的话来推迟我们在主人面前应该有的一个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意象不可以忘记。如果没有意象，在教会里面就放肆；如果没有意象，教会外面就灭亡。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为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要把这样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昨天、前天晚上，在这里跟一些传道同，前天早上，对不起，我的时间这个有时差。前天早上跟这些传道人在谈的时候，我说今天宣教已经被宣教学者把它分成几样，从全本圣经来看的分类。我们以前说宣教就是传福音，就是布道。后来不对了，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我们要门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布道进入门训，这是大使命里面很重要。但是后来我们阅读圣经，越发现不只是宣教包含布道，宣教包含这个门训，我们发现宣教也包含什么社会关怀。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了好几次，你们要行善，你们要行善。接着行善，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传福音的内涵就更广一点。然后第四呢，我们在旧约圣经，特别在那些先知书上看到社会公义，也是今天我们在向着普世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些年来，我们再听到有人从圣经里面看见说环保也是今天我们宣教所需要，因为一讲了五样东西，因为 holistic 对不对？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这是1974年洛桑大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挑战。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给整体的世界。对不起，我很大胆的，经过了这是第9届的华府大会以后，我加了一句话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Bible,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based on the whole Bible。从全本圣经来看，宣教是什么？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多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动员？今天宣教的工作需要我们有不同的参与，所以我说我们要 balance， 我们要注意它的 priority。当然，今天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好好的在意象的里面能够向前走。我们看见摩西完全忘了这件事情，犯了一个很严重的属灵健忘症。在外面一个对联，福音要进中华，福音要出中华。其实这个进中华出中华，在很早以前 麦西珍牧师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这样东西，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版权哈、啊。今天谁要用都可以。我记得七年前，当高玉潘牧师来找我跟李师母说，请你们来考虑加入华府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李牧师，我们在外面听见你们在常常讲福音进中国，福音出中国，我们华府要认同你们的负担，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为了这件事情，我们经过了祷告，我们就参与在华府运动了。”这两句话从哪里来？我前天早上已经讲，这不是我发明的。在五十多年前，我们看见宣道会的宣教士载福音，就带着宣道会的一些同工到东南亚去做宣教的工作。那个时候已经福音出中国了，那个时候已经福音已经进到不同的这个国外的一些环境里面。但是我个人是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负担？第一，我在圣经里面越看越觉得一个进一个出是整个救恩福音的最重要的点。我很喜欢到培神进行会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来我就可以往斜对面，他们大门的斜对面看，他们有一个店，有个素食店，叫做什么？In and Out Burger， 哇！每次看到那 In and， 你们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到对面去吃哈？他那个你如果叫一个 Coca-Cola 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哈？那个杯子底下写的 John 3:16，约翰福音3:16。那 In and Out Burger 我不是给他们做广告，是基督徒开的哈。所以以后要吃什么 Hamburger 啦，什么 McDonald， 以后到这边来买，不要到。所以我刚才录音就把它拿掉。In and Out Burger， 每一次我看到那里，我心里就得到很大的提醒。In and Out， 我们今天不能只把福音带到一个人的心里面，而不在他里面。那昨天还是今天早上，邱牧师不是提到约翰福音20章吗？在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耶稣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In， 因为耶稣从外面进去，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把门窗都关起来 ，All doors are locked， 所有的门都关起来，而且是锁起来的，因为怕犹太人。但耶稣基督进来以后，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 ？So send I you， 我也怎么差遣你们？他进来出去，就是约翰福音20章两个。七日的第一日晚上所发生的连续的事情，一个讲到福音进，一个讲到福音出。坦白说，大使命不是让我们选择的。主啊，我当做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你叫我当做什么？只有一条路。今天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不是选择题的回应，是是非题的回应。选择有三条路嘛，一二三，你要什么？你要奉献，你要摆上，你要委身，还是暂时不要？我不会说你不要，我相信你一定愿意，不过不是现在嘛。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看见，我们这一句话不是一个给我们选择的一个问题，我们只有一条路。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见光，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意象，没有意象就放肆，没有意象就灭亡。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福音进中华中国，福音出中国，成为我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挑战。我盼望这个不是哪一个人发明，哪一个人提倡，哪一个人喊出来，也不是哪一个团体喊出来，盼望这成为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在主面前的一个挑战。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